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分享有关救赎的信息。
世人不能把世界买赎回来，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人，以致他成为世人的至亲，让他能够把世界买赎回来归给神。
今天查克老师要谈到咱们人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需要，一是安息，二是得着救赎。请一起查考神在旧约利未记里面订立的律法，其中特别讲到安息日的暂时性目的，以及安息日所预表的救赎。好，我们开始研读今天的经文，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继续的看利未记第25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一起来查考圣经，盼望我们都存着谦卑的心来领受教导。弟兄姐妹，我欢迎您随时来信跟我联系，分享收听心得，交流在信仰上的体验。请留意在节目结尾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好了，我们现在继续来查考利未记。今天我们进入利未记的第25章，这里说以色列百姓要让他们的土地有安息的日子，或者叫做安息年。他们可以耕种六年，但是第七年要让土地休息。我真的很喜欢神的律法。这一年当中呢，他们有好几个为期七天的假期，另外呢，每七年还可以休息一整年。这一年呢，什么都不要种，地里长出来的什么土产给你呢，你就吃。但是神说，你们若这样遵行，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地便生三年的土产。第八年你们要耕种，也要吃陈粮，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呢，你们还吃陈粮。神说，如果你这样遵行，你们可以休息一整年，只吃田中生出的土产，但在第六年你们会有三倍的收成，足够你们到第八年有新收成的时候。或许某一天呢，有一位农业学家要出来宣布说，他呢有一个新奇的大发现，那就是你如果每第七年让土地休息一整年的话呢，会让土地有巨大的复兴再生的效果。第六年的时候你会有丰收。其实呢，这个法则呢早已经存在了。我深信这是神设立的自然法则，只要人们遵行，就一定会有大丰收。实际上，他们每七年还可以休息一整年的假，这就是神的律例。我们讲的是属灵的法则。神说，如果你照着做，我就会这样做，你会有丰富的收成。你的葡萄收获量要一直维持到下个收成季节。我确信他们将会发现耕种六年的收成啊更加多。你只要耕种六年，第七年呢让土地休息，你的实际收成会比连续耕种七年要多得多。我深信这是真的。但是有人可能要说，哎，我不明白怎么会这样呢？ 也可能有些自认为有头脑的科学家却说，哦，这怎么行得通啊？他们不接受这种做法，但是我确信这么做会成功，因为这是神所设立的部分法则。这么一来呢，农夫们就轻松了，他们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然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后，并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去行，他们有一大批像你像我这样所谓的聪明人，他们自己打算计划啊，明年呢，咱们真的要大丰收了。你瞧瞧，今年咱们这个大丰收的成果嘛，啊，明年呢可以再接再厉，一定会达到目标的。可是呢，他们却不断的要跟被旱灾蹂躏的土地来对抗，过量的耕种使得土地变得贫瘠，不肥沃了，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法则。因此在进入迦南地490年后，神说，好了，够了，每隔七年让土地休息休息，打你们进入这地之后从没有让土地好好休息，这片可怜的土地已经被你们耕种了490年，它从来没有享受过安息，所以我要把你们安置在巴比伦70年，使土地可以得到安息。这片土地呢要休息70年，因为你们没有让它安息，因为在那个490年中应该有70个安息日，所以呢神要让那片土地得到安息。可是以色列民往往只顾及每7年耕种一年所损失的利益。其实呢，我很喜欢神的计划，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神对人类真的很慷慨大方。利未记第25章第4和第5节说，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园，就是让田地休耕，让它休息。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这年地要守圣安息。就说让遗落的葡萄留在那里给穷人来捡，留给仆人让他们进来收取。然后他们计算7年，7个安息年过后的第2年就是第50年了，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每50年你要有2年的假期，就是喜年。在喜年里，所有的债务都要被取消，房屋贷款也被取消，所有的奴隶都要得到释放。每50年就有一个喜年，就相等于五旬节一样。你计算一下，7个安息年的第2天呢，就是第50天，那是五旬节。所以呢，以色列民也这样计算年份，7个安息年一个循环，安息年的第2年就是第50年，这是个特殊的年份，叫做喜年。好了，我们讲到喜年，现在呢，耶和华赐下有关喜年的律例，请看利未记第25章第8到15节，我为您念出来。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就是77年，这变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共是49年。当年7月初10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日就是赎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这喜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若卖什么给邻舍，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要按喜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 换句话说呢，你不能买下那块地，你只能把地租下来，租约呢要一直到喜年才期满，所以你计算的租价呢总是以喜年为期限。换句话说，如果还有40年才到喜年，那你就得花相当大一笔钱来租这块地。但是如果只有3年就到喜年了，那么租金就应该很便宜，所以租地的价格呢总是以喜年为期限。喜年到了，那块地就归还主人，对奴仆呢也是这么计算的。喜年到了，奴隶就得到释放，奴仆在喜年就恢复自由了。利未记第25章23节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换句话说，神说，这片土地是我的，你绝不能卖，这地是我的。23节又说，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也就是说，你们是我的客人。神是在说，这地是我的，你们是我的客人。我到哪里观光的时候呢，就想起了这个经文，觉得总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我想，哇，主啊，这片土地是你的，我呢只是与你同行的客旅，我是个客旅，在你的这片土地上旅游观光而已。我喜欢在属于主的以色列地旅游，那正是一些非常美好的经历。利未记第25章的25节继续说，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让他与家人一起住。在利未记第25章这里呢，神赐下各种救赎的律例，这些都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重要律例。因为我们呢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买赎回来的。这里讲到在第七年，就是喜年可以得自由的条例。如果你买了犹太人做奴仆，他可以服侍你6年，第七年呢就要让他自由了。所以25章讲到的救赎律例，由致敬的亲属来买赎穷乏的弟兄，这恰恰呢描绘出基督的救赎。这个穷乏的人不能买赎自己，所以呢由他的至亲来买赎他回来。以此类推呢，世人不能把世界买赎回来，所以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以致他成为世人的至亲，让他呢能够把世人买赎回来归给神。耶稣基督成为人是有必要的，因为他成为我们的兄弟，所以才能成为救赎我们至亲的救赎主。世人做不到，只有耶稣基督做到了。在启示录第5章，我们看到在天上有一个荣耀的景象，天使拿着一卷书，就是地球的权力证书，上面有七印，里里外外都写满了字。天使站在那里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救赎的整个过程是这样的，亚当呢把世界的所有权拱手送给了撒旦，现在的地球属于撒旦，他对耶稣说，这是我的，我要给谁就给谁，谁能拯救这个世界呢？约翰听到了就大哭起来，因为没有人配去展开那书卷，揭开七印，确实没有人能这样做。约翰在哭泣的时候，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物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那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 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哇，我多么盼望那一天的来临，我们可以站在神宝座前，唱着得蒙救赎的荣耀新歌，因耶稣基督是配得颂赞的。这救赎的律例被记载在这里，是要叫你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的样式。耶稣要成为人，就是为了能成为人类的至亲买赎者。所以你发现在25章这里的记载呢，有这么宝贵的属灵含义，实在是很奇妙，你呢应该更仔细的去研读它。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利未记第26章。神再次为以色列百姓设立敬拜他的律法。利未记第26章第1到第3节说，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凿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神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第三节用的遵行、谨守、守这几个重要的字眼。神的诫命有些呢要我们遵行，有些呢命令我们采取行动，有些呢吩咐我们不该做，这是负面的。所以有该做的，有不该做的。而现在神在这里规定，你如果这样做，你如果听从，你如果遵行，我就会这样做。神把赐福给人的条件规定下来，我要赐福给你，这是我的规条和法则，使你兴盛的法则。你要是遵行，我会这样对待你，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这是利未记第26章的第4和第5节。神说，我要赐福给你，让你在所居住的土地上兴盛，有许多的粮食，大量的收成，种子足够维持到下次撒种的时候，你们要吃得饱足。不仅如此，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喝。不仅如此，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就说你们的地上呢会有平安，你们躺下来也不害怕，刀剑呢必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啊，我要给你们能力，他们必倒在你们刀下。你们五个人要追赶100人，100人要追赶10000人，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这是利未记第26章第6到第8节。你还记得基甸的故事吗？300人围剿132000的米甸军队，最后呢还是得胜了。所以仇敌必倒在你们刀下。利未记第26章第9节，我要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也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这里经文指的是你们的子孙啊，你们会有美满的家庭，子孙满堂。你们要生养众多， 神再次应许他们要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利未记第26章第10节，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哇，换句话说，你们今年的收成啊，丰足而且有余，不仅足够供给今年的需要，甚至到了你们收割新粮的时候，你们还有去年的陈粮可以吃呢。利未记第26章第11和12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哦，这就是神同在的应许了。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哇，神赐给这些百姓的特权，那是何等的美好啊！神丰丰富富的赐福给他们，使他们呢在那片土地上享受平安，有能力，子孙蒙福。神呢也应许要与百姓同在，并且与他们同行，住在他们中间。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和福气，夫复何求呢？但是这样唯一的条件是，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就能得到所有的这些福气了。好了，我们时间又快要到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呢，我们继续讲解利未记的第26章，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行在主的道路上，就能够享有美好的、喜乐的、丰盛的生命。正如查克老师所指出，顺服神的人要得到许多的赏赐，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顺服他。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您祝福，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如果这次的内容帮助了您，请写信告诉查克老师，与他分享。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的在本节目中逐节的查考利未记，特别分享神的条例以及未能遵守的人所面对的惩罚。请记得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您祝福。
愿神赐福给你，使你在他的慈爱、恩典和丰满中兴旺。愿你经历主的喜乐，增添你的力量。在你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的时候，愿你能够因盼望耶稣基督得蒙建造。基督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他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入荣耀的时代，与他在地上一同掌权作王。那个时候呢，这个世界已经被更新了，得着了复兴。毫无疑问，我们将在那里遵守安息日，遵守安息年，享受神荣耀的国度时代。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